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即将登场，那么解放军的南海舰队也将会参加。不过美国的海军这时候也在西太平洋举行2016勇敢之盾的大型演习，同时日本也正加紧监视中俄军舰的最新动向。两场大国军演的时间重叠，美日联手与中俄两国较劲的意味浓厚。与此同时，刚刚结束汉光32号实兵演习的台湾也将在本周举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三军联合实弹射击舰测，那么其中当然最受到瞩目的就是包括在今年7月1号意外误射的雄风三型导弹。究竟相关各方密集军演的用意何在？台湾在这样的国际因素之下又面临着哪些战略与国安的挑战呢？今天我们海峡论坛在演播室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是台湾前国防部的部长蔡明宪蔡部长来到我们演播室，欢迎您蔡部长。
主持人
啊，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请在台北的主持人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介绍今天在台湾参加我们下半场讨论的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下半场我们有关于防务的议题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到节目当中。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到节目当中，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李华球老师参与我们今晚的海峡论坛。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蔡明宪蔡部长，你怎么看好像最近啊大国军演都是密集的举行啊，从时间也都重叠，加上台湾也将举行这个三军联合的实弹测试，为什么都在这个时间上密集的演习呢？
我想是这样哈，这个从战略的观点，从军事战略的观点呢，南海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过去35年来呢，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然后把它军事化，引起了东南亚国家，包括尤其是越南跟菲律宾，两个国家对中国的这样的扩张的扩大这样的一个领土军事化的这样的过程，我想他们认为威胁到他们国家的安全。那因为南海是这个亚太地区的主要航道，国际法上规定说公海呢包括南海必须要维持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自由的航行跟空中的自由的航行。那因为台湾海峡包括南海呢，几乎每天都有上千艘的这个商船军舰，那飞机呢更多了，通过台湾海峡，通过南海，所以这样的话也影响了不仅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美国，甚至英国、法国，他们的飞机、他们的商船、轮船、邮轮都要经过南海、台湾峡，所以南海成为一个兵家必争的之地。从战略的观点，那个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域。那所以，尤其是在这个一两个月前呢。这个海牙的这样的一个国际海洋法院的这样一个判决下来以后呢，他们认为说中国这样的填海造陆呢是违反了国际法，所有这个南海的一些岛屿，包括台湾的已经占据的有长的50-60年的太平岛，都是岛屿，不是岛屿，是一个礁 roc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根据海牙这个海事这个法庭的判决的结果呢，我想中国是不能接受的，中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争端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中国呢，透过了这样的一个跟俄国这样的一个军演，他们要展示他们军事的实力，来确保他们在南海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那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在军演的立场，就是因为他们要确保公海的航行自由跟空中的飞航的自由，因为如果说中国这个拿到了南海的控制权呢，那么美国跟日本呢，他们对他们的区域的安全利益呢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个很多军事战略的学者认为说南海，未来的南海跟台湾海峡可能是未来的世界的一个很危险的火药库的所在。所以这一点呢，我想我个人呢，也呼吁不仅中国不仅这个日本、美国跟东南亚国家，大家包括台湾，一定要坐下来谈，用和平的手段，用和平的方式呢，奠定这个公海的航行的原则符合国际化这个是确保台湾的这个安全稳定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实际上，台湾的国防的 最的战略原则就是要确保台湾海峡的稳定和平，没有战争，没有冲突，然后呢台湾能够在台湾的本土，台湾的周边海域呢能够确保这个有效遏阻这个防卫国土台湾的安全。所以从中国的观点，从日本、美国，从台湾的观点，东南亚国家观点呢，都是为战略上经济上的这样的利益的考量。那总结就是我个人认为是我们都要避免战争，更不要说冲突，能够和平解决是最好的。那站在台湾立场，我们希望台湾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区域的共同的合作对话讨论，共同对海洋的开发，确保海上跟空中航行自由的保障，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的，非常感谢蔡明宪蔡部长这个深入分析啊。刚刚部长也特别提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在南海仲裁案之后，现在这个中俄举行海上南海这个海上联合军演。那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李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俄要举行军演，美日方面好像也有这种互相同场较劲的这个意味啊？那台湾当然汉光演习刚结束，又在这个星期要举行这个三军联合实弹的检测，究竟是跟7月1号这个误射雄风导弹是有关，是时间上巧合，还是说刚好在这个大国密集军演的时候也有一个参与的微妙角色？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最近的这个8月25号汉光32演习的这个军演刚结束，那么下周那么就要实施军种的这个实兵对抗，这过去的比较少见。所谓的军种就是陆军的常态操演，空军的天龙，海军的海强操演。这个目的主要在测试这三个军种在实际的这个对抗当中能够测出它的强度跟难度。我想这个操演呢，非常的这个困难了。过去我服务军里的时间呢，也参加过陆军的这个操演，那么这要做相当大程度的这个准备。因此呢，我认为它并不是因为熊山误射事件之后举行的这个操演，而是年度的既定的这个操演。因为这个操演它要准备的时间是要非常的长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当然也不排除熊山误射之后进一步来监测海军的这一个海上的这个舰队的这个武器的这个实弹的射击，它的准度、精度、效度，这是不排除。但是我认为跟熊山的这个误射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可是呢，我们来看南海的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呢，我想呢，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中俄美日的这个军演来讲啊，应该跟过去的这个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的六对六的这样的一个对弈来看呢，应该是属于它的一个缩小版。过去的话，朝鲜半岛的六方会谈里面包含了中美日南韩一方，另外就是中俄北朝鲜一方。那么这一次变成中俄美日，我认为它是一个缩小版。但是呢，这主要的目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竞逐南海的战略地位，以及相关的经济的资源，以及特殊的一些油气。因此看起来的话，过去我所强调了南海周边大国竞争的是战略地位、国际地位以及重要的资源，小国是竞逐相关的经济的这一个资产，以及可能在大国的背后进行某一种程度的代理人的战争。纵观起来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大国的军演，以及台湾的这一个实兵的这个军种的军演呢，在国际上来讲都是属于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跟战术的这一个监测。毕竟呢，有好的这个战略，没有精准的战术的这一个发扬，这个战略呢，可能也很难测出这个战略的幅度广度够不够。因此，我认为这一次的国际的操演以及台湾内部的操演都非常值得我们台湾以及相关的国家进一步来高度的重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洲老师在台北的深入分析，也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防务话题请教在现场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延续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刚刚很多这个脸书上的网友都非常的这个激烈的交锋，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台湾到底能不能以台湾的名义入联的话，或许会引发两岸的这个争端了。但是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蔡明宪部长，就是您曾经担任过这个国防部的部长，您也是文人部长。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民进党政府这个重新执政之后呢，出现了一些这个国防上的问题，包括是不管是军纪上的、士气上的，或者是装备上的，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误射飞弹的事件了。那么这些 问题种种加总起来的话，很多人都说军队要有一个基本的改革，那么但是也怀疑这个民进党到底能不能够从根本上来改革国军。那么以您曾经担任过这个国防部部长，那么对于这个部队也有一些了解，您看目前这个民进党政府对于部队的问题是出在哪里，要如何来处理呢？
我想台湾的国防或军事的改革呢，我们已经谈了一二十年，现在呢还不断的在继续做国防必要的改革，包括征兵制啊、募兵制啊，我们的国防预算的问题，军队具体的问题，怎么样强化这有效遏阻防卫固守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国防战略等等，我想我对蔡英文总统所领导之下的这个国防部呢，虽然面对了很多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呢我对我们应该给蔡英文总统呢一点时间可能两三年的时间，我相信呢在国防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部长或这个军队的将领的还有这个士官兵的努力之下呢，我相信会有很大很大的突破及跟国防的改革的成就尤其蔡英文总统呢谈到的这个国基国造这个国建国造我想这个都是我们过去十几年来不断的在做怎么样来落实跟加强速度，在提升我们自己的军备的武器呢来自己研发生产制造部署。所以熊三也是一样我们从熊二熊三呢天宫啦还有我们很多飞弹呢这核子的武器呢来确保自我防卫的能量，我想这点是蛮重要的过去我们台湾十几年来做得很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军舰成功级的军舰还有飞弹快艇还有我们的这个飞机翔升这个歼国号战机以后我们研发的第二代的战机，我们都在不断的努力提升我们的战略，由我们自己国家透过国防自主的这个原则来落实，这个是不断的努力。那我希望呢这个蔡英文总统跟国防部的这些同仁呢能够加速脚步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改造，军事的改革。我刚刚讲了很多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士气，怎么样来加重这个三军的联合作战，怎么样来强化我们的这个士官兵的这个努力，包括我们军备的提升等等，更要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区域安全合作，跟美国跟日本，甚至我们可以跟中国呢来谈怎么样维护台海的和平跟稳定。我想这一点呢蔡英文总统希望在他的努力带领之下呢，我们更需要不断的跟这个中国也好，跟日本美国还有东南国协的国家，大家确保南海的和平。我们刚刚谈过了，南海是一个很未来很危险的火药库，但是透过了国际的协商跟合作我想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那么回到台北请教李华秋老师，就是以这个蔡部长刚刚所点出的几点，加上您自己本身以前在军旅跟现在从事防务研究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您怎么看这个？当然中华民国遇到很大的威胁，要怎么样来就是坚强自己的实力呢？到底是这个发条松了呢，还是这个螺丝拴不紧？您看要怎么样来补救？
是，刚才这个蔡部长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议题的这个说明都非常的这个充分。那么我补充个几点，第一个，我认为当前的这个国军的问题，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就是属于精神战力这个层面的，为谁而战，为何而战，这个必须要非常明确的有一个确定的方向。那么这一次蔡英文总统那么在八月里四岛汉光演习就特别指出，那么军方要有一个很确定的这个方向，那么同时也要有一个新的战略文化的改变，他要求国防部在明年的一月份要提出一个完整的报告。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对。毕竟呢，军中过去的有许多的这个文化，那么经由整个整体时事的这个变迁之后，都有若干的这个调整。但是毕竟进步的幅度呢，仍然还需要有一定的空间的改善。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一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一个指示国军我想一定会非常非常严密的来做一个很好的这个准备，以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新的战略文化的这个调整。但我认为国造国机的这个自主的自己建造当然是非常好，但有一部分的这个技术 我想在技术的转移的困难上，毕竟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幅度。但我认为呢，这个困难我们一定要克服，同时也要在国际间争取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配合的这一个合作的空间。毕竟武器的这一个生产跟研制啊，除了生产研制之外，在使用上的缺失的改善，或者是弹药的这一个调整等等，都是一个非常高度精密的一个技术。因此在转移上，或者在技术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这一个 upgrade 上，我认为国军呢都必须要做一个加强。此外呢，现在的国防在我感觉啊，除了纯武力的军事之外，必须要结合科技、资讯、经济、企业等等综合性的一个国防战力的一个表现啊，才是符合现代的这一种高精密度、高效度，这样子的一个国防军事武器的这一个相当程度的这个变化，我想我们国军啊还有很大改善的空间。最后一个，我认为啊，国军的这个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毕竟我们的这一个兵员来自于募兵跟有一部分的这一个征兵，但是呢在募兵上恐怕这个困难度呢越来越高。因此是不是调整更好的这个征兵的制度，让义务役的士官兵有更好的福利跟措施，让每一个进入军中来服役的这个义务的士官兵后自愿意的官兵呢，都能够对国家有一个非常积极以及勇敢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这个责任呢，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我们节目的时间呢，也剩下只剩两分钟了，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而只能请两位来宾来就今天的话题来做一个总结。是不是先请华府的蔡明宪部长？
好的，谢谢台湾的李老师哈，还有陈志杰教授啊，你们的指教我都听了哈。事实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怎么样确保台湾的安全啊？怎么样来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卫的能量？怎么样来确保这个南海还有台湾海峡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稳定哈、和平？这个是我们共同的目标。问题说怎么样来做哈？我是个人认为说，不管是军事、国防、外交、两岸呢的这个事情呢，应该超越党派。我过去在国防部服务过好几年，以前在立法院服务的时候，我一直在国防委员会哈，一直强调国防的目标是要确保台湾国家的安全，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那这个需要超越的党派共同合作啊，国家的利益应该高于政党的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要高于个人意识形态，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一直在强调的。过去未来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哈，朝向这个目标来做。那当然，我们需要跟中国也好、日本、美国也好、跟东南亚国家也好，我们共同来合作、来互动、来协商，为区域的安全合作的共同努力。
好的，谢谢蔡明宪部长。那么，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是。国防事务啊，不是属于军人的而已，应该是全民的一个国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因此我们国人必须要来支持国防，也来进一步来 push 国防，因为有一个好的全民国防，才会有一个好的全民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噪声。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的李华秋老师，也感谢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还有台湾前国防部部长蔡明宪部长在华盛顿参加我们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感谢蔡部长。
谢谢，谢谢大家共同努力。
好的，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现场听众观众朋友呢，你也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另外呢，我们也已经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我这里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尽量踊跃的在聊天室向我们来宾提问，并发表个人的评论。下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预告下周的节目。好的，辽宁陆客团火烧车的26个 人死亡的这个案件呢，桃园地检署侦查今天终结，司机被列为杀人被告，但是因为已经死亡，所以不起诉。那这一方面呢，陆客不来，台湾的观光产业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观光产业将在明天上街表示抗议。究竟如何不让悲剧重演？陆客的减少又对台湾的观光产业造成多大的冲击呢？请你锁定下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另外，刚才我们提到海峡论坛也已经开通了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我们非常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并且加入我们聊天室的现场讨论。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当然，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我的个人推特上提供话题的建议，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还有 twitter.com/voadaphne。我们非常期待和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蔡部长，非常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美国之音，谢谢您，谢谢。